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10月23号了，星期一。今天呢有几个消息很有意思，先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市场观察。今天的市场呢是涨跌互见。明天呢将有这个七大巨头，也叫七姊妹花的这些高科技大公司的财报。现在呢市场呢去关注他们的财报，现在分析师呢预计他们的利润呢可能还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呢虽然有很多不利的消息，今天呢这个纳指啊是上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首先讲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关于这个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动态了。很有意思，在此前在上周六啊，我们曾经给大家分析过，就是以色列包括哈马斯加沙地区的医院被炸之后呢，纽约时报什么华尔街日报 BBC 什么洛杉矶时报哈，包括路透社第一时间呢转发了哈马斯方面的声明，说呢是以色列方面轰炸了这个加沙。当时呢在土耳其以及呢在其他地方的以色列的领馆包括美国的军事基地全部受到了这种威胁攻击和骚乱。那么这件事情呢从昨天到现在开始有一些变化了。一个呢是昨天的纽约时报啊出来呢，你说是算道歉，它叫做 editor 的一个 note 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声明吧，那也算是一个道歉，说他们错误在第一时间错误的引用了来自哈马斯的讯息，说呢加沙医院是以色列轰炸的。这已经呢是在这个事件呢几乎是几天快一个周之后了，他才出来呢做了这么一个不疼不痒的一个表态。这是纽约时报在昨天。那今天呢是 BBC 哈， BBC 呢正式的宣布改变他们的这个政策。他这个今天是来自于 Fox News 的一个报道，他们是从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造成了多个平民死亡，以及他们自己发的那些图像引起整个世界的这种震惊哈，也引起了这一次的战火。然后呢 BBC 呢却从来不称这个哈马斯呢叫做恐怖分子，他们称他们是什么呢，叫他们是自由战士，叫他们枪手，叫他们武装分子，就不叫他们是恐怖分子。但是随着到今天以哈战争的局势不断的这个升温，包括呢更多的这些讯息不断的去公布呢，现在包括英国本地的这些观众对他们自己的新闻机构 BBC 拒绝使用恐怖一词呢，他们非常的不满。然后现在他们也遭受了很多的这个就订阅户啊，听是就是观众读者对到他们机构门前的这个游行和抗议啊，包括呢被他英国的一些领导人去点名批评啊。他们之前非常的态度强硬，此前呢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编辑哈就曾经说，他为他们自己辩护，10月份的时候，他们说 BBC 啊，这个怎么讲，说我们不会不加归属的使用武装分子这一个词性，而且呢，恐怖分子呢，这不应该是我们媒体进行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不应该是媒体给某一个团体定义恐怖组织，就这么翻译吧。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10月10号的时候，他们的编辑还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去辩护。当时呢轰击加沙医院的时候呢，也是 BBC 率先的哈说以色列轰炸的，哈马斯医院方面表示医院的负责人怎么说的。那么现在呢他今天呢是 BBC 在给 Fox News 的 Digital 的一份声明当中说， BBC 定期会见各种团体，今天会见了英国犹太人代表的委员会，会议期间我们确认将继续 BBC 发言人在像福克斯声明当中所证实的这个样子，我们确定啊，确认将继续把哈马斯称为英国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组织啊，他们所称的叫做恐怖组织。哎呀，他说我们因为随着局势的发展，我们发现呢，在像以前那样不加归属哈，这个不使用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些词，对观众来说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描述。这是呢 BBC 终于改变了他的政策，把这个 label 哈，把这个标签恐怖分子的标签呢贴到了哈马斯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折。为什么高杰会这么去讲哈？因为今天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动态， 今天呢，油价和黄金是下跌的，为什么？就是各个国家现在都呢在中东进行斡旋。在过去呢，已经从哈马斯开火，以色列宣布战争，宣布呢30万集结，甚至有的说已经是50万大军集结在边境，对吧？那么一触即发，到呢加沙医院。几乎呢把这个火药桶又要给捅开，然后呢伊朗方面挂黑旗，挂黑旗的意思呢要准备发展圣战。这过去呢就光是这两周就是跌宕起伏，每一次似乎那个炸药桶总是被要点爆哈，更加的这种连环爆。那么现在呢各个国家呢都在进行斡旋，包括呢哈马斯现在再一次释放了2名美国的人质，美国现在还至少10人还是在哈马斯的手里，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也有。像马来西亚，他们有17个他们自己的公民呢在哈马斯的手里等等。在这种斡旋之下，今天油价和黄金呢就看到呢它好像不会马上去，就美国释放了人质之后呢也压着以色列不让它再进行地面的这样的一个突进。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从埃及等方面各方面的人道援助呢还是往巴勒斯坦那边去进了。所以今天的油价和黄金其实是回调的，在上周我们都是知道一直是涨的，对吧？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这样一个斡旋，那么这样的这个一个市场方面的反应。刚才我说到了呢，媒体哈终于呢开始转向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一次的以哈战争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德国啊，首先是英国率先的去谴责哈马斯是恐怖袭击啊，然后呢坚决支持以色列，美国也是马上跟进的进行了这个表态，德国哈也是呢，这都是。我为什么点特别是德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是一个左倾的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在过去这些年他们呢是一下子呢就站出来表示呢支持以色列，谴责呢这样的对以色列以及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国家政府都在表态了，包括美国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哪怕那个极左的那几个人，除了前两天我给大家说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巴勒斯坦的那个女的议员，对不对？但她呢去煽动了一个情绪啊，就因为这个加沙医院的事情，以色列都已经说了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呢她却声泪俱下的说这是以色列的种族屠杀呀等等的。那么这个事情这个人呢现在已经遭到了美国国内的一致的这样的谴责。奥巴马也是在事件发生3天之后啊那支持了以色列表态了。这些全部是一种信号哈。那么今天的这个表态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意思。那么接下来这个中东的局势将会往哪里走，我们看到今天有2个比较有意思的动作。今天一个是呢俄罗斯的外长抵达了伊朗，将参加3+3的国家外长会议啊，这个呢被外界解读呢是普京俄罗斯呢正式要插手中东哈。那么他这次呢是跟6个国家叫3+3是哪个3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剩下的3呢是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啊。他们呢是召开了外长会议，主旨呢是不受外部势力和西方国家的干涉下，地区国家能自主解决区域问题。然后呢他们还要举行叫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谈判啊，维护什么南高加索地区的和平。还有呢就是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共派出了6架军舰啊去到中东去巡弋。那这个呢也被外界呢去敏感的去抓住咯，你到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其他的国家呢都有啊，那包括他撤侨，英国呀、法国呀，他们的军舰呢、航母啊都在往这边去运动，但是他们同时呢都宣布撤侨，但是中共没有。今天呢王毅给以色列的外长呢通了电话，说支持以色列的自卫行为，看到了吗？哎呀太有意思了啊。那我就说呢，今天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些事情哈，这些事情的这个风向哈，连最左最激进的左媒也不得不出来去道歉，偏离了他们过去的一贯的政治正确。连呢这个 BBC 都不知道什么叫恐怖分子，就如同在我们美国那个被拜登政府提名的大法官，你问他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出生物学的鉴定。就这么左的人，这么左的媒体，现在呢居然偏离了政治正确，大家觉得有没有意思哈？所以我就说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风向标。那这个风向标都已经整个的西方媒体都不得不去在哈马斯的所有的罪行面前开始的去转向的时候，哎，中共 开始也不得不去给以色列打电话了，但是呢，他还派了6艘军舰。那俄罗斯呢，普京又开始插手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呢，做了一个小时的政论性的节目，我也在问啊，这是灭火呢，还是去浇油了呢？那么接下来的中东战火将会向哪个地方，还会不会再去扩大呢？以色列现在态度仍然是非常的强硬哈。那现在呢，大家都在斡旋，就是要求他释放人质。那么这是目前今天为止的一个情况。我今天接到一位听众，很高兴跟他是在我们的这边的510电话的哈。我跟他聊得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位听众都是非常有观察能力，非常有独立思维的。我们讲到了很多的这些方面，我呢也给大家呢推荐一本书。早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文明的冲突：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建》，这是前哈佛教授Hamilton 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在90年代的时候就展示了，或者是预测了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建呢，将是一个文明的冲突。他呢讲到了这个文明的冲突呢，就是一个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这个西方文明呢，是在过去的第一战，特别是二战之后呢，以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以他们的这种秩序，并且以他们的科技呢，对全世界进行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他们最大的时候影响呢，无论是在所占的殖民地的领土，包括呢美国它所在各个国家的驻军，以及呢 GDP 在全世界所占的这个比例哈，它都是几乎就是一个在怎么讲，人类文明在第一次以战争以实力哈，就是兵争天下王者治国的那个时代呢，走向了这样的一个以科技意识形态去走的这样的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呢，发生的是意识形态的对撞，是苏联和今天的西方文明。但是呢，等第三阶段的呢，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当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以及欧洲呢都认为再也不会有战争了，那么所以呢一路左倾的狂奔，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这则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冲突。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个冲突呢，将是以反对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以呢宗教文化民族等等这些借口呢去联合在一起。我觉得他那个对西方的分析是非常的准确的，他呢就预测了伊斯兰阿拉伯以及呢和儒家啊这样的一个势力的整合。他用儒家呢来代表中共。在90年代的时候，这些教授呢对中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认识的非常清楚的。那么反过来呢，今天的中共的力量恰恰是在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也是在过去100年以来，中共呢或者是那一块土地上的政权不断的在走衰弱的过程当中，短暂的最虚弱的时候再一次的崛起。但是这一次的崛起它并不是以儒家的方式，它是以中共文化的这种方式，结合了目前的塔利班恐怖分子、伊斯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甚至呢阿拉伯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势力，还有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势力。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形势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再一次的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冲突，我们要把它定义为成是一个文明的冲突。你怎么去定义哈马斯？你为什么他是不是这种恐怖分子？你如何给他下定义？如何给他贴标签？你的标准，你的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对所有生命所有国家实体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呢我把这个呢前面先去说一下哈，这是一个进展。这种进展呢，对整个的世界的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些格局看懂了之后呢，我们的生命还有机会，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你自己的生命，待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内，你想进到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体系之内啊，这是一个部分啊。另外呢，就是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和这个相关的，但是呢它是在华尔街日报也去报道哈。那这个呢就是超过100多家的德国的大公司，106家，在周日的时候哈，他们在这个媒体整版上联名啊列了支持呢，列名他们公司的名字来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残暴。 包括谁呢？保时捷、宝马、奥迪、大众、西门子，还有这个软件制造商 SAP 啊等等，105个德国知名的大企业，他们的题目叫做 Never Again。 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德国希特勒率先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在国际法庭审判他们之后，他们发出了 Never Again 的这样一个标题，永不再犯。这次呢，他们再一次用了这个标题说，我们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我们对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平民所受的苦难感到震惊。作为德国公司，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仇恨和反犹主义。他们强调，我们要求每个人加入我们，展示团结，支持我们公司和我们国家的犹太同胞。在德国，犹太人不应受到仇恨。这106家的德国的大企业雇佣人员超过数百万，代表了德国的大多数的群体。然后呢，他们意识并且表示愿意承担德国的历史责任哈。这个联署呢，就在过去这2周之内，德国的反犹的事件，今天哈，从阿拉斯加飞往旧金山的一架飞机被他们的一个下班的员工要夺方向盘，这件事呢现在已经被调查，没有夺成啊，没有成功。这叫夺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现在我们还要跟踪这个世界的报道哈。那么包括在美国也发生了这种对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袭击，包括在大学校园里等等等等。那么在德国呢，他们呢就开始，我们看到呢就是106个德国的企业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德国的总理呢舒尔茨也是在昨天，他说他对反犹主义扩散到德国感到愤怒，他在新的犹太教堂的落成典礼上警告说，永不再犯的誓言是不可违反的哈。那我呢把这个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很有意思哈。包括呢王毅呢今天也给这个以色列打电话等等，但是呢他们接下来啊又跟伊朗搞到一起去了，是不是还会有一个第二次的加沙医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Who knows? 那么谁希望战火去扩大？谁想去把这个火药桶继续呢把它点的连环爆？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在每一次国际格局不爆发的时候，不管是2020年的这个大选，还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香港的问题，看到台湾的问题，看到呢今天以哈战争的问题，每一次都是对人类道德、人类的价值体系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和考验。您选择哪一边呢？好哈，那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开场所讲到的一些时事，但是呢和经济方面呢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财经层面的一些变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在这儿呢，高杰再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周末呀为大家推荐的半岛能源清洁公司和我们希望之声联手举办的这个讲座呢再一次爆满啊。其中呢有一位女士啊，她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听到了哈，这个采访非常感动。她说呀，她从来不参加任何所谓的什么免费呀、公益呀，所有的社区活动。但是为什么他这次呢？他不但来了，他提前1个半小时就到现场了。他说呢，他常年听我们希望之声，听李进的节目，他就觉得呢，在各个方面啊，就是什么生活呀、汽车呀、政治啊，所有的这些，他都觉得希望之声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特别感谢李进那个带给他所有关于清洁绿色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他就是鼓励我们要做得更好，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受鼓励，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听到了这位女士的这样一个反馈。我们现在呢还在把它剪辑出来哈，之后呢会放给我们听众听。然后呢在 Mupitas 的那个 Upbeat Music 的这个周末的社区活动哈、也是爆满哈，不管是鼓的课还是这个声乐的课，哎呀我们听众太热情了。他们说我们有一位70岁的这个阿姨对吧，也呢去听，认认真真的去听鼓啊，而且呢到的非常的早，因为呢她不方便，她是请别的朋友啊去把她照顾到那儿，顺便给她送到那里。你们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哈，每一个点点滴滴的来自你们的故事呢对我们都是巨大的鼓励。高姐呢在这儿真心的谢谢你们。我也听到了给我们捐车的多位的朋友呢也提到了高姐的节目和其他时段的节目，是我们认认真真的做事。所以呢在这里呢再次推荐您，所以我们希望之声的主持人都有谁呢？我们有粤语 AM1400 的石头哈，他呢自己在油管上面也是在希望之声粤语的频道当中每天都在做这个视频。 他这个粤语的主持人在香港有55万将近60万的follower， 在粤语里边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在我们旧金山 AM 1400呢，也是哈，是我们粤语听众非常喜欢的主持人。那他呢会过去哈。我们这边呢也有秘密啊，秘密先不要说了。还有呢，就是今天我跟那位这个 Steve 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也在思考啊，谁能够代表？你要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到底是大陆、台湾还是日本呢？哎呀，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还有一个听众问我说，那日本的文化是啥呀？我在这儿，我想就这个角度呢，提醒大家，去坐日航的飞机，从你上了日航的飞机那一刻开始，你就能体会到日本的文化是什么。特别在我们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你坐那个日航的飞机，从那个服务那个航空的小姐哈、空姐的身上，哎呀，我坐飞机我就觉得真好。我不说了吗？女有女样，男有男样，这是过去老人说的话。所以你去看到呢，日本的这些女空姐的那种妩媚啊，那种温柔，那种哎呀，就是礼仪，你就是心里非常的舒服。所以你就觉得哦，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女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不反对女人的英姿飒爽，高洁也属于比较男孩子性格的哈。但是呢，从那个时刻我非常欣赏哈，我就很赏心悦目的去欣赏那一刻，从到日本的航班开始到飞机场，日本的那种明亮，那种干净，那种温暖，那种人性化，每一个细节去体会。那它这个东西来的从哪里来呢？都说它的民族，日本的大和民族又从哪来呢？它的那种半个论语治天下的那种儒家的文化，他们讲的那个忍呐、他们对其他所有人说麦巴库奇纳伊库达赛，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大人小孩子都是这样去讲的。你会感受到所有的一切细节，这一切的细节是来自于古老的儒家的文化，结合了现代的文明，结合了美国的民主的制度，他们诞生了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日本的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能够把历史和现代融合得如此之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从你上飞机开始，那就已经体现了日本的文化。好，报名的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团肯定是发的哈，我们还有几个名额，20人我们就满顶了，赶快报名吧。好，那今天的这个金融的市场呢，我们看到早盘的时候呢，其实一度股市是走得非常的平淡的，主要股指都是低开的，随后呢则是有所回升的。今天呢一度啊，10年国债收益率呢又跳升超过了5%。那么这个呢就反映出市场啊还是在压住美国的利率将在更长的时间维持在高位，股市呢也随之再去震荡哈。它最高的时候飙到了 5.02%， 之后呢这个往下走哈，这个跌幅开始收窄。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一个旋律了。那么之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这个雪佛龙公司啊，要以530亿的美元收购这个 Hertz 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交易。还有呢就是苹果开盘的时候走低，也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富士康啊在中国被查税。那么这些呢曾一度让苹果走低，但是呢更多的分析师哈、大家就分析说，哎呀，可能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啊 GDP 还有呢企业的业绩可能会超出预期。那么这样的一个预期值呢让今天的纳指呢领先的去上涨。所以呢即使有很多的这种对苹果不利的消息，今天苹果呢最终是收高的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90.87点。为什么？就是那个美债殖利率啊，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它的跌幅是 0.58%， 收报呢32,936.41。纳斯达克呢上涨了啊，这是刚才说的原因，34.52，涨幅 0.27%， 收报呢13,018.33。标普500指数下跌了7.12点哈，跌幅也不大，跌幅 0.17%， 报4,217.04点，离这4,300点还差不少啊。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17.6，跌幅是 0.57%， 收报3,298.54。 今天呢，刚才提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所以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公司哈，集体收高，什么 Meta 上涨了1.74%，苹果呢小涨了0.07%，一会儿我给大家讲都有哪些负面的消息。Alphabet 呢上涨了0.66%，微软上涨了0.81%，Amazon 上涨了1.11%，道琼呢是涨销互见，Intel 今天大跌了3.06%，为啥？一会儿高杰告诉给大家哈。NVIDIA 又要去挑战英特尔了去要抢它的地盘哈，商场如战场。好，那雪佛龙呢今天下跌了3.69%哈，它收购它下跌，但是它 Hertz 呢大涨哈。然后呢 Walgreens 呢上涨了3.29%啊，美国运通它呢上涨了2.13%，这是上周继续有它的涨势哈，它的相当表现的这个使用的客户啊等等表现相当的好。费半呢今天呢普遍是走低的，高通小涨了0.03%，NVIDIA 大涨了3.84%，原因为啥一会儿讲。美光跌了0.51%，应用材料涨0.08%，AMD 下跌了1.77%，德仪下跌了1.07%。台积电今天是静默哈，台积电这个台股的 ADR， 台积电下跌了0.22%，为啥？中共查郭台铭的这个税哈，然后所有台企都受到重这个非常的害怕，这你想收拾你简直是中共翻手浮云啊，所以今天呢整个的台股的企业呢都受到冲击。今天呢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下跌了3个基点，现在呢两年期是 5.06%， 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一度达到 5.02% 之后回落哈，现在收盘的时候呢大约是在 4.84%。 还有呢就是在明天啊，明天呢就是 Alphabet 微软啊去报它的业绩，然后 Meta 周三呢去报业绩，紧接着呢就是亚马逊周四呢去报业绩哈，本周将是重磅的这样的业绩周。刚才我提到了哈，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以色列方面呢说士兵正在进行各种训练演习，提高呢部队在加沙走廊地面的行动和战备状态能力等等。这是以色列方面哈，我刚才说到了原油今天收跌了 WTI 收跌 2.9%， 布伦特原油呢也是收在90美金啊一桶以下了。今天的 WTI 原油每桶是85.49哈，跌幅是 2.9%。 今天是欧盟啊，欧盟的领导人本周都在呼吁呢，冲突双方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然后呢，让巴勒斯坦人能得到援助啊，包括呢，法国、荷兰领导人本周都要去访问以色列哈，等等的，所以呢，原油供应方哈，现在都觉得好像应该没那么太吓人了，大家开始减少呢多头的这个仓位哈，来观察中东外交斡旋的这一部分，所以现在俄罗斯啊和中共再进去，真是很有意思，还能不能搞出一个假旗事件呢？再出来一个假旗事件，大家怎么去判断呢？重大的考验面前，我们看到的那个极左哈，太极左那个左风啊，开始不敢那么太疯了啊。黄金期货呢，今天收跌了0.3%哈，那它呢是，今天每盎司收在了1987.8，跌幅呢今天是0.33%，也是啊，中东的冲突呢不像那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再加上都在观察美国的经济数据哈，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这周是非常有看头的，企业的财报和美国的 GDP 的公布等等等等，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哈。在过去呢，黄金在两周之内呢它的飙升了9%哈，从这两周以哈战争这个爆发以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就认为呢现在利率呢在大幅度的上升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股票市场还保持有弹性呢？就是呢说只要企业的利润的增长符合预期，那么股票呢它就会保持它的弹性啊，不会说你不怎么讲，就是它有一个业绩的这个部分，业绩这部分你要跟谁比？跟预期比哈，跟预期比，这是一个小的 trick。好的，那除了债券之外呢，大家都在上市的这种财报当中呢寻找这样的蛛丝马迹哈，所以本周市场呢两个数据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GDP 啊，美国的经济像如果非常强的话会带来一个波动，那么 业绩啊，大公司的业绩要非常好的话，这几天啊，周三、周四都会有巨大的这个波动哈，包括明天。那么像摩根那个大空头哈 Wilson， 我上周也给大家分析了哈，他呢是觉得，利润的预期啊，可能比就是企业的利润虽然比预期可能要高，但是呢，你又面临着美联储要收紧政策哈，这种互相矛盾，他认为呢，这个涨势呢一定会减弱，他也不敢说现在就一定是跌得很厉害，他说涨势一定会弱哈，他保持他对年底的纳指啊，就是那个标普五百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哈，3900点。到现在为止呢，1/5啊，标普五百指数的成分股呢已经公布了业绩，美股的收益指标呢落后于分析师预期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在业绩公布当天的表现呢，也比基准的这个指数呢低了3.7%。这种情况在过去的这个在过去的一周以来呀，这个表现是从2019年第二季度以来数据表现最差的，所以本周之内这些大公司是今年以来带动股市成长的主要力量，所以呢，他们这才是重头的哈，会影响股市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这个因素。然后呢，像加拿大的什么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一些策略股票分析师啊，他们就说，十月份呢，通常对股市来讲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月，但是呢，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往往还是会上涨的，所以呢，截止到现在的中旬，十月中旬，美国的股市呢是比较哈让这个市场担忧，所以呢，现在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刚才讲了哈，明天呢是有企业的财报对吧？然后周三的时候有一个九月份新屋销售是在周三公布的，现在呢预测呢是新屋销售将比8月份增长1%哈，那我们要看这个数字呢将会怎么样？周四呢是每周首请失业救济基金的人数预计呢是206000哈，如果又比这个还低的话，这就更有意思了。还有呢，当天有一个9份耐用品的这个订单，这也是对未来经济的一个衡量指标。然后呢，周四还有 GDP 啊 ，GDP 呢上午早上美东时间8:30公布，这个呢预计第三季度，我不说吗？最纽约那边预测最好的是多少？都能达到5.几%，对不对？平均也都达到3.几%。所以呢，如果这个呢也是非常强劲的话，对不起，就像我们上周所看到的所有的销售数据、零售数据等等等等。就预示着美国的经济如此强劲，那么鲍威尔咋办呢？啊，星期五呢是个人收入和消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哈。然后这都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从现在开始美联储是静默阶段，他们已经不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因素啊，将是在本周之内带来市场的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现在呢也有呢一些就是这些大咖们，金融大咖们，什么 Bill Gross 哈，这个人是他也是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人、金融作家，他曾经掌管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2700亿的这种基金哈，他曾经对啊，但他也有是2007年之后呢，他就是经常是失败的。然后2014年他跳槽到其他的一些银行了，他呢是买这个 SOF2 的期货，他预计呢美国经济呢年底将陷入衰退。还有呢亿万富翁叫做 Bill Ackman 哈，他呢回补了美国国债空头的头寸啊，这个呢都是他们认为全球的风险还是太高啊等等。这也是就是他是潘兴广场资本管理的创始人哈，他是通过他的推特的发帖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近期数据所暗示的水平，不一定啊，我们看本周的这个数据吧，不一定，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市场大家怎么去看的。如果哈，这个周四的时候 GDP 刚才我说的这个指标都是非常强劲的话，周四呢还有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很有可能那天会出现一个股票债券一个买进的好机会，所以呢大家要提前关注那一天呢，我会请 Rex 哈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哈。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地区区域银行的，区域银行呢现在是今天不表现也是非常不好的，第三季度呢许多大型银行的 平均存款利率呢，从一年前的零利率呢，都上升到了2%啊。那一些银行呢，其他的一些就不得不去提高它的这个存储的利率啊，来获得稳定自己的存款呢，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呢，来获得自己银行的这个备用金呐 啊或者是从联储啊哈、啊，还有这个FDA。就是那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获得这个贷款呢等等，所以呢地区性银行哈，它是第三季度对他们是比较难的。美国银行啊，PNC 呀、Trust 呀、KeyCorp 呀，他们的利息支出都比一年前增加了3倍哈。与此同时呢，一些银行的利润比去年呢下降了2位数，KeyCorp 下跌了44%哈，Citizen Financial 下跌了32%，Trust Financial 下跌了28%。大型的银行也在支付更多的资金啊，就是但是它没有比那个小银行呢是。要去好一点，所以呢，现在呢，美国这个区域性银行，就像这个 KeyCorp 呢，他就宣布他们会瘦身，让成为一个更小、更简单的这样一个公司哈。那 PNC Financial 呢，他们将裁员数千人，他们今年夏天出售了学生贷款组合，然后呢，他说缩减回报率较低的这种业务。Citizens 最近呢也是退出了汽车贷款业务，继续呢缩减抵押贷款业务，所以呢，投资者也非常的紧张。在上周的时候，Citizens 呢公布财报之后，股价跌了6%，US Bancorp 呢它的股价跌了4%。周四的时候，那个Zions。Bancorp 呢股价跌了 10% 哈， Regions Financial 股价周五跌过超过 12%。 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上周请教过 Rex 哈，他觉得问题不大哈，他觉得可能如果出现风险的话，那就是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并购吧。但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种压力呢还是在指数上体现出来了。费城交易所的 KBW 银行指数下跌了 1.08%， 道琼斯的 KBW 地区银行指数呢下跌了 0.33% 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今天呢是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楼市哈，周三是它的新屋销售，对不对？上周四的时候呢本周四的时候呢，商务部将发布GDP 的这个报告。我刚才说了，大家都预计会推高哈，等等等等的。但是呢，其中呢，就是房主不愿意卖房子，房价可能也会维持到这个高位。在上周四的时候，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他们就公布这个数字之后呢，九月份一共呢卖出是396万套。这个房子哈，这个数字呢比上一年同期少了近100万套，100多万套，上一年呢是468万套，也低于呢疫情刚爆发后之后的水平哈。那就是原因我们都多次重复了哈，有房的人不愿卖，买房的人没法买，利率太高。所以呢光包括呢市场挂牌的呢也是仅有113万套的住房哈去卖出， inventory 太少了，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房价呢就降不下来。所以如果这个呢还是这么个情况的话，那就会造成美国的它就会给 GDP 哈贡献最大的这个力量。所以油啊这个房价啊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哈，就是它也呢是怎么讲，就是本周之内吧，我们看吧啊，包括租金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文章，我觉得写的很好，就说现在呢买房啊和卖房啊之间呢租房啊相比之下呢，买房的这种平均的贷款呢比租房呢要高出52%。所以呢现在很多人都不去买房子了哈，就是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哈。而且呢这个购房成本和租房成本的差距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巨大的悬殊，新的月度平均按揭付款比公寓的租金高出了 52%、上一次这个比例出现失衡的呢时候呢是在2008年住房市场崩溃之前，2007年啊达到了最高。当时呢也是当时的这个2006年第二季度呢达到的这个差距呢达到33%，现在比那个时候还高哈，还高，现在是52%。通常呢就是理论上就是你购房和租房的成本应该大致的相当哈，但是呢现在你看已经是高出了这么多了，那么这就 买的人也很难筹集10%的首付款，何况你还要去那么多的 mortgage 哈、那么高的那个利率，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现在会导致呢这个供求关系，这个求啊开始剧烈的这个下降哈。所以呢，现在呢就说租房可能是不是买房不是最佳的时机，但租房可能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高杰还要在这顺便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自己的银行账户要注意啊。今天呢有一个听众呢特意告诉我。他们自己呢在一家小银行啊，我就不点名字了，区域性银行的，他的这个账户被入侵了，然后呢直接就给挪走了10,000多块钱，他还不是也不刷 credit card 也没有 debit card， 这个银行并不是一个常用的银行，他只是把一些这个 property tax 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于房子的杂费呢，他会放到这个里边，然后定期呢去从这里面去 charge。 可怕不可怕？而且呢他的身份呢是一位 engineering 啊，我们都知道工程师非常注重密码啊，不要在网上传输各种信息啊，他们非常的谨慎，非常注意安全性，结果呢都给攻破了，你就可想而知。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您要每周啊去检查自己的账户，及时发现，及时跟银行交涉，你这钱可能会追回来。他这个呢因为忙，他就这个月疏于管理，一个月没查，结果呢就被这个贷款公司 mortgage 的这个银行呢去催他要罚他款，因为你没有按时把这个钱拨过去，他才发现哎，我这里边有钱，钱哪去了，到银行一看被侵入了，所以呢他们只能 dispute 啊，去跟银行去备案呐、等等等，但是呢这钱能不能追回来 who knows。 所以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呢，高杰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哈，我们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时代，放在银行里面呢钱也不安全，有的时候呢是银行的责任，有的时候呢不是人家银行的责任，因为我们需要 claim。 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如果不用 AI 或者是这种机器啊，就是 monitor 不能够按时的在你手机上发通信的这样的银行，我们要去思考，否则的话谁能天天盯着自己银行账户呢，累不累死了。所以在这儿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周呢去检查自己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啊，你的 credit card 啊是不是被盗用了，是一个必须的动作，好不好？好了，那我今天呢其实今天还有一些小的文章我就不说了，如果想买车的话明天继续听我的节目啊，买新车有一些最佳的时机，我一会儿呢要跟明天再跟大家讲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和 Max 呢来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个股，还有呢苹果哈咋地了啊，富士康又怎么地了。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连线的 Max 啊，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的，我请 Max 呢先给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哈。他现在今天有很多不利好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呢苹果呢他说在中国哈叫双十一之前抢业绩，苹果15呢将在中国大降价去促销，这通常呢会影响他的业绩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在中国呢遭到了查税和调查用地的这些情况，这件事情呢对苹果呢其实也是带来了影响。鸿海啊这个他的整个的股价不仅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大跌的，在台湾跌了大概是 2.6% 哈，在中国大陆呢跌了 3.67%， 开盘5分钟就跌了超过 3%。 这个呢被外界解读呢是中共对这个郭台铭的这样的一个敲打哈，他要做独立参选人，已经要什么做多少个300个签名啊做独立参选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拉走国民党的票，那这个呢是被外界这么解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郭台铭他这边呢没怎么回应哈，他说哦我们已经跟鸿海切割了，我已经不担任任何职务了，那这个呢很有意思哈，这是一个，但是呢中共的这个做法对外资特别是对台商哈造成了重大的这种冲击，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台积电呢所有台企呢都是大跌的哈，他这个股票。赖清德呢是表示遗憾，他说呢在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台商台厂呢都给中共大陆呢做出了重大的经济上的贡献，经济管理和技术方面，他说这样呢只能让更多的台商灰心哈，然后 就是赖清德表达的是非常的到位的。然后呢，也有分析呢说，这个鸿海啊，富士康啊，其实已经也在挪得七七八八的了。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要继续观察。苹果股价呢，在过去呢六个交易日呢都是走跌的哈。那今天呢，即使有这么多不利好的消息，它仍然呢微弱涨了0.07%。因为大家呢再去看哈，整个高科技股的本周的业绩呢，大家比较向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的走势 ，Max。
苹果在一周内呢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基本上还整体来说还是看涨。Okay, 所以它的主力大概在190左右。
这是苹果哈，然后呢，今天 NVIDIA 大涨了3.84%哈，每股呢已经是429.75块，其中呢 ARM 哈，就是新上市的这个英国的这家软银的啊，它呢净扬了4.89%，每股呢达到了50.21，这两个股票我们都要去看一下哈 ，Max， 为啥呢？他们俩要联手共同开发用于 Windows 系统的 PC 哈，个人电脑的芯片，所以呢。他俩就大涨，然后呢，他抢谁的地盘去了呢？再从 Intel 哈、啊、这个嘴里边再抢食了啊，侵占他的地盘去了。所以 Intel 今天尾盘呢，直接跳水收跌了3.06%，每股是33.85块。好，这三家股票我们都来看一下。
NVIDIA，
嗯哼
，NVIDIA 429.75美元，一周内也是看跌的。OK， 但是如果更长期。我看一个月内不是很稳定了，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都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涨了，中长期，它的主力大概在480左右。
ARM 虽然刚上市，但是今天净扬了4.89%，50块。
ARM 它的我看它数据没有很多，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是。也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也是看跌的，这个再观察了，这个长期还要再观察。整体来说，用现有数据来看，都是看跌了。
OK，Intel，
看Intel 33.85美元哦，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我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
OK，
我们看长期一点，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了。半年内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看更长期的话，我看它其实它有点停滞不前了。OK， 五年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看更长期，五年以上、十年，我看它是有点停滞不前了，因为它的股价最高峰在2000年嘛，70块美元，然后就跌到12美元，70跌到12，然后它没有回到它最高峰了，基本上有两次了。那在70美元以前，它又回调了，在66美元，一次，然后另一次是64美元，大概这样子，又回调到大概25美元了。长期不是很，长期也没有不是很乐观了，它在一定的位置内盘旋了。
今天呢，还有一家，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时间很紧张哈，李先生，请讲。
哎，我请问 Max 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看到那个 Dow Jones 跟那个 S&P 500还有 Nasdaq 的那个图形啊，都是从 lower low， 现在在第三个 lower low， 那么接着是不是要往上至少好几天呢？因为这三个都是大盘都是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听清楚了，
往上的趋势。
Max 听清楚了吗？请回答。道琼斯、纳指、S&P 500。
道琼斯 index 32,936点哦 ，OK， 我一周内我看它还是看跌的了 ，OK， 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是看涨的，如果看更长期的话 ，OK， 当然长期是看涨了 ，OK， 如果你看短期内啊，我看一周内还是看跌的。
请问你看这个，就道琼斯它或者是 Nasdaq， 他们都是在第三个 lower low， 下你从明天开始可能就有这个可能是。会往上到 lower high 第四个 lower high， 是不是这样子？
一般市场没有跟我们的期许啊，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市场了。市场现在它也是看跌了，我看它也是看跌了，因为我们可以希望它是会反弹，但它 未必会跟我们了，因为短期内它很不稳定嘛，大家都在变。
嗯，
每一个人都在变了，其实。
好的，非常谢谢李先生的提问。在电脑跟前跟这个 PK 我们的 Max 哈，看谁看得准哈，到底明天是最近要涨的 Max 是看走跌的，咱们互相在明天咱们再继续观察，好吧？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